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这一集我们要对第四节三圣无学都应该回向第一地的修学做一个总结。也就是说，为什么三圣的无学，不管是声闻阿罗汉，或者是圆觉辟支佛，乃至大圣的通教菩萨，都应该要回向第一地的修学呢？那就是因为佛陀的本怀并不是要让二圣人入无余涅槃的。也就是说，佛陀当时在宣说二圣的四圣谛还有十二因缘法，实际上目的是要让众生能够实证这个解脱，让众生对于佛陀的教法能够升起信心，能够知道说，哎，佛陀确实是真正的成佛，所以我应该接受佛陀的所有的教导，是因为这个目的而建立的声闻跟缘觉。可是虽然声闻缘觉有能力入了无余涅槃，因为他是已经证得无学果，他可以入无余涅槃，可是入无余涅槃对于佛陀所宣说的这个佛教，这个成佛之道，并不是符合他的本怀。因为佛陀所建立的佛教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可是声闻缘觉如果成就了无学果，入了无余涅槃，那他成佛之道就中断了，那就不是符合佛陀原来宣说这些教法的本怀。那同样的，大圣的通教菩萨虽然说他也是这个正德的无学果，那他有能力入无余涅槃，可是他因为悲心的缘故而不入无余涅槃。可是如果说他因为前面所说的不具足受学第一地的这个因缘，也就是说他对三知识的这个外相过于执着，他依人而不依法，他对于大圣菩萨的吹邪显正不能安忍，而不愿意跟三知识结法缘的话，那他也没办法迈向成佛之道。所以大圣的通教菩萨他也要思维到这个道理，说为什么我老是只能修学到这个四圣谛十二因缘呢？应该要反省一下，那我对于佛陀所说的第八世阿赖耶识，为什么我一直不能实证呢？我为什么一直不能实证十因缘里面是名色缘识、四缘名色里面的这个入胎识呢？ 我为什么修学四圣谛，我能够入无余涅槃，可是我对无余涅槃的本迹是什么法，我不能了知呢？也就是说，三圣的无学都应该要思维到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二圣人他所要入的无余涅槃的本迹是如何呢？如果他不知道，他是一定不知道的，那他应该反省到为什么我不能知道，而应该让自己呢回向于大圣。那通教的菩萨他应该要思维到说，我为什么只有修学二圣法的因缘，那一定是因为我对于修学大圣法的因缘不具足，那什么是我的过失呢？那他应该要反省到说，因为我对大圣菩萨身他是不异于身相而异于正量的这个事实呢，没有正确的认知，所以产生的障碍，而这个障碍呢，也会让自己呢，永远不能成佛。因为如果大圣的通教菩萨，他的这种修学大圣第一地法的这个因缘永远不成熟，那他就永远不能成佛，因为他永远被他错误的知见所障碍了。所以通教菩萨有了悲心之后，应该要思维说，如何能够具足修学大圣第一地法的因缘，那是他一定要重视的一个课题。只有当他把这个课题思维清楚，有所突破的时候，能够亲近大善之士、大圣的这个圣意身，那他才真正能够在大圣法里面呢，真正的迈向成佛之道。那这样子，他才能够在成佛的法道里面呢，迅速的前进，否则就停滞不前。那停滞不前，那就违反了佛陀教导一切众生能够成佛的这个本怀了。啊，所以说第四节的总结的意思就是如此。那接着我们来介绍第五节，为以物菩萨说应修一切种智。也就是说，一个已经悟了第八识，乃至逐渐发起的这个别相智，等于说实证的第八识拥有了种相智之后，逐渐发起的别相智之后，事实上还应该要修学一切种智。所以说，一位中通与说通两者具足的大善知识，他一定会为已经悟的菩萨呢来宣说说还应该继续修学一切种智。因为如果说一个大善知识没有那个能力的话，那一定不是大善知识。可是如果说一位已经实证能够对中门通达，又能够对教门通达的大善知识，当他带领的菩萨僧团，他一定能够为这个已悟的菩萨来指导他们说，你应该再往一切种智的方向来修学，这样的话才是对你有帮助的，这样你才能够继续的迈向成佛之道。这个大善知识一定有这个悲心，也有这个能力来宣说这个一切种智的念头。好，那我们来看看说，平时导师在这里面所说的道理，他说这一切种子事实上就是说第八识如来藏所蕴藏的一切种子，而且这个了知这个第八识如来藏所含藏的一切种子的智慧就叫做一切种子，而成佛就是对于这个一切种子的内容呢完全了知，而这个了知呢是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这样才是真正的成佛。所以说，不管是我们世间所修学的世俗法，不管是我们以前所修学的物理学、化学种种世间种种设法之法，或是心法乃至心理学等等，它是能够它都能够完全了知的，乃至这个世界如何创生如何灭，所有的一切事情佛陀都是了知的，这样才是说是了知的啊，这个第八识如来藏的一切种子。如果说对这事情不能了知， 那就不能称为一切种子了。可是修学佛法不是从世间法里面下手，而是要从法界的根源，也就是这个第八世如来藏的实证，从这里下手，从根源下手。从根源下手，对知为末劫的现象界呢，就能够逐渐的了知。这个才是真正的修学下手的次第跟下手之处。那这个一切种子里面所说的这个种子，说第八世如来藏含藏一切种子。那什么叫做种子呢？种子又名戒，又名为功能差别。这个怎么说呢？种子，譬如说一颗种子，它能够生长而生长出最后成长为一棵大树或者是一棵植物。那它会有根，也会有茎，也会有树枝，也会有叶，也会有花，也会有果。那一颗种子里面原来是一小颗种子，可是为什么最后会有根，会有茎，会有花，会有果？那就是因为这个种子虽然是小小的一颗，可是在这小小的一颗里面，事实上它就有它的功能，而这个功能在发挥出来之后，就成为有根，有茎，有枝，有花，有果了。那这个就是说，这个种子本身它就有这个界限。譬如说，我们说根跟茎不同，就是因为它有界限。我们说这个茎跟花跟果有种种不同，所以我们可以个别来说它，那就是因为它的功能不同，所以我们就区别了因为区别就叫做界，所以根有根的界，茎有茎的界叶子有叶的界，花有花的界，果有果的界，所以它们之间是有界限的，所以我们能够区别它。那同时它也是功能差别啊，因为为什么会有根呢？就因为有根有它在泥土里面吸收养分水分的这种功能，那茎呢有它传输养分的功能啊，叶有接受阳光啊，吐纳空气等等的这个功能啊，花呢它有吸引昆虫啊然后进行授粉啊等等的功能啊，那最后果呢可以结成之后能够继续繁殖更多的同类的物种，所以它有种种的功能啊，而这功能呢彼此不同，所以它就是功能差别。所以种子也叫做戒，那它也叫做功能差别，所以这几个名相呢，它的意义是互相通的。我们也要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什么叫做一切种的智慧叫做一切种智。那个一切种智所说的都是围绕着第八世如来藏的功能性而说的因为应处界呢，对于没有实证般若的众生来说呢，他会认为说应处界有功能，他有自信。可是从一个实证的菩萨的眼光来看，应处界它本身没什么功能，因为它的功能性都是由于如来藏提供种种的功能性，它才令应处界能够继续运作的。所以一切的功能差别事实上都是这个第八世如来藏所蕴含的，才令一切的世间的现象具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诸罗万象。那这个第八世这个如来藏它所含藏的一切种，它的功能性有哪一些呢？事实上从成唯识论里面，事实上这个第八世的种的一切种、一切功能、一切界，事实上初分成三大类。这个三大类就叫做初人变，还有这个第二人变，还有第三人变。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分类呢？因为 这个功能性呢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区别出来说，在法界里面它运作的彼此之间相关的事情，而且这也显示出八识论的真正的本质啊。譬如说第一人辨识，就是初人辨，初人辨说的就是第八识如来藏它本身的一种人辨性，它的功能性。那第二人辨呢所说的就是这个第八识如来藏它能够变现出一根的这种功能性。那第三人辨呢所说的就是说第八识它能够变身六识，还有种种其他诸法的这种功能性。所以一切诸法都是由如来藏的这个初人辨、第二人辨、第三人辨种种互相的这个运作所变现出来的过程跟这个结果。所以说要了知第八识如来藏的一切种的这种功能，就是要从这三种人辨来加以了知，加以 认识。那如果没有实证，他就直接来阅读这个成为思论的话，他一定不能正确的了解说那什么是初人辨，什么第二人辨，什么是第三人辨。因为初人辨所说的就是第八识如来藏心体的本身所具有、所独特具有的这种功能性。可是一切没有实证第八识，也就是说他对于第二转法轮般若经的这个内容他不能了知的话，那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不能了知这个初人辨性、这个初人辨的这种功能到底所指为何。因为佛陀在说这些初人辨的时候，也是怎么样？也是要说现象界里面的某些现象来说，这个是属于初人辨识它的的这个功能。可是有，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有一些没有实证第八识的一些声闻人或是佛门外道呢，就错以为说，那佛陀所说的这个第八识，这个初人辨，因为我没有证得啊，所以说那个部分呢，可能是假施设，可能是后来的大圣菩萨自己所写的，因为他认为说那是部派佛教之后的。乃至有的是站在六世论的中观的这种立场来否定说，那这个初人辨所说的阿赖耶识，他的阿赖耶性也是会灭啊。既然阿赖耶识也会有灭的时候，那这个也是虚妄了。那他就误会了说，这个唯识里面的这个第八识，或是整个唯识所说的内容呢，通通叫做虚妄唯识。可是事实上，这个第八识阿赖耶识，他的阿赖耶识灭，是只是把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心体的某一个功能性，阿赖耶性，把它灭除。可是这个心体呢，并没有灭除，因为当这个第八识如来藏他的阿赖耶性灭除完之后，他就转成叫做异熟识，改称异熟识。可是他的心体呢，依然不变，就像一个小孩子，当他还年纪很小，跑跑跳跳，可是呢，粗重的没办法做，智力还没有没办法发展，那个时候我们说他叫做小孩。可是当他逐渐长成成长为大人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称他小孩，我们说他是大人。可是这个小孩跟这个大人他是同一个体啊，同一个体性啊，是同一个人啊。我们不能说他是小孩子，小孩子已经灭了，所以说这个灭的就是没有了。那这个灭了之后，后面的这个大人如何能够存在呢？所以说主张这个唯识的这个八识 认为说他是虚妄为是呢，显然他是没有对这个为是呢有正确的认识。因为为是所说，事实上他有所谓的真实有的部分，也就是说第八世如来藏他的真实存在，依于他的这个人变性变现出种种的三界万法，可是这个三界万法跟这个如来藏本身是不同的。因为如来藏它有种种的功能性，能够变现出一切法，能够变现出众生的五根身还有气世间。可是众生的五根身跟气世间与如来藏本体呢，它是不同的。所以说众生的五根身跟气世间它是生灭不已，可是第八世的心体呢，它不属于它跟这个三德大帝啊跟众生的五根身它是合运作的，所以说它并不归属于这个因数界的，也不归属于这个七世间，也不归属于这个五根身，它是另外独存的。所以说声闻缘觉他所入的无余涅槃，就依这个第八世，依于阿赖耶识的这个心体，也就是说声闻缘觉他这个断了我执之后转成一熟识之后，他所入的无余涅槃事实上就是一熟识，也就是阿赖耶识的这个心体，这个部分是永远不灭的，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这个唯识不是只有虚妄的部分，事实上它也有真实唯识门，不是只有虚妄唯识门啊。所以对于唯识，对于如来藏一切种的功能，要能够以这样的观点来观察，才能够符合实际。那这里就有说到这个初轮遍，这初轮遍说的就是阿赖耶识他自身所含藏的这个一熟果的种子。那一熟果就是我们众生在三界流转种种五因的这个因果所显现出来的这个五根身气世间种种的这个内容，就叫做一熟果。而这个一熟果是因为如来藏所含藏的这个种子里面呢，它有漏的法种跟无漏的法种。那什么叫做有漏的法种，什么是无漏的法种呢？有漏，漏的意思是说有一个器皿，如果说它破掉了，那它不能把水装满，即使它不断的装东西进去，可是它都会漏失掉。譬如说福德啊功德啊，如果说它有烦恼那这个功德福德呢就不断的漏失，就好比一个容器呢它破掉了，那它里面所装的东西呢就一直不断的漏失。所以漏的意思就是烦恼，就是无明。所以因为有漏，这个漏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呢，我们可以来观察什么是有漏呢？有漏指的就是一些烦恼，譬如说贪的烦恼。所以有漏法种就是说，如来藏有含藏着让众生产生贪的这种功能性，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叫有漏的法种。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无漏的法种，也就是众生除了有贪爱一切法的这种贪的这种功能性之外，事实上也有不贪的譬如说世间人有贪于财物的人，那是因为如来藏有这个功能性，所以有这个有漏的法种。可是在众生中也有不贪财的众生有些人非常耿直分文不取，那这个就是他的功能性。那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个功能性？就是因为如来藏含藏有这样子的功能性，让他能够不贪。所以说不贪就是所谓的无漏，因为他不会漏失他的法财，不会漏失他的福德， 所以那个就是无漏的部分。那对于这个有漏跟无漏的法种的部分啊，因为时间已经到，所以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下一集我们再继续介绍后面的内容。阿弥陀佛。
佛藏经，佛教正觉同修会供应。佛藏经云：舍利佛，恶魔于经由上引身着住条达，破我法身。如来大智现在世故，必魔不能成其大恶。当来之事，恶魔变身作沙门行，入于僧中，种种邪说，令多众生入于邪见。正修佛法之道场，遇大量索取者，请正式发函并盖用官房来函索取。